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荣耀你，我们邀请你的同在来到我们中间。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彰显神的荣耀，触摸我们，神的同在来彰显在我们中间。求圣灵来彰显神的同在，求圣灵来触摸我们的灵，求圣灵来向我们吹气，更新我们的灵。主啊，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在这里来邀请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触摸，我们需要你的更新，我们需要你的复兴。求你来触摸我们，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同在，求你来触摸我们，更新转化我们，复兴我们，除去一切的忧虑，除去一切的重担，让我们在你里面靠着你，靠着你的灵，我们成为刚强壮胆的人。帮助我们来行完这幕后的托付，跑完当跑的路。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求你来复兴我们，恩膏你的仆人，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来等候你，求你赐下话语和启示，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通达神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语是我们有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哈利路亚。
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主啊，赞美你，我们需要你，恩膏，主耶稣，这个恩典来服侍我们，我们需要你。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恩典。我们继续来分享实现命定，如何来实现你的命定。我们讲到实现命定需要付出代价，实现命定需要付出代价。因为得着圣灵的恩膏与能力也是与你付出的代价有直接的关系。你能付出多少代价，就能获得多少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而实现命定也是需要圣灵的恩膏。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实现命定需要圣灵的恩膏与能力，实现命定需要能力。那么我们进一步来挖掘的话，实现命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得着圣灵的能力与恩膏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神的使女凯瑟琳·库尔曼说，没有人愿意付上他所付上的代价来领受恩膏。他说，没有人知道我为了侍奉神所付出的代价，只有耶稣知道。我常常看到他在讲道的时候说这样的话语，是哭着说，撕心裂肺的说。我相信他说的是很真实的，是他心灵生命历程所经历的诸多破碎，十架的压榨，向主的降服，这都是他付出的代价。他说，没有人愿意付出我这样的代价来寻求恩膏。可见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有多么的惨重，以至于他每一次都撕心裂肺的来 陈述，我相信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实现命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恩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代价是非常重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领受不了恩高，他们只是想着神的仆人为我祷告传递一下就可以了。神的仆人可以为你祷告传递，那只是一点点而已，皮毛而已。你想要更深层次的恩高，就需要付出代价，因为恩高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他们误认为恩高是很容易得着的，但这是绝对错误的。恩高是需要重价来获得的，恩高绝非容易获得的。当神想要来赐给你恩高的时候，神也会对你有一些要求，会对你有一些的命令。比如说有的时候圣灵会在半夜的时候叫醒你说起来祷告，那么你就需要来起来祷告。有的时候圣灵会对你说开始进食祷告，三天七天21天等等，那么你就需要开始起来进食祷告。当你能够照着圣灵所吩咐的去付上代价，那么恩膏就会开始被一点点释放下来。这就是恩膏获得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此，需要你来顺服圣灵去付出代价。圣灵对你的要求会越来越严格，甚至有些要求你会认为是不合理的，但这就需要你来降服了，付上降服的代价。所以恩膏是可以被释放临到你的，但需要你付出代价。为什么有些人得不着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肯付出这个代价，这就是差别。差别在哪里？就是代价。我们看到耶稣领受圣灵的恩膏是无限量的，在约翰福音3章34节特别记载了，说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3章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给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提醒我们，每个人领受圣灵的恩膏是有限量的，是有层次的区别，是有容量的区别。唯独主耶稣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是无限量的，也意味着他能够承载更大容量的圣灵的恩膏与能力。为何如此呢？当我们观察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主是一个完全向老我死去，向先前的亚当死去的人，他是一个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凡事顺从父神的旨意，他听见父怎样说他就怎样说，他听见父怎样命令他就怎样执行，他好像没有了自己的意思，完全遵照父行的旨意。他说父啊，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行。这岂是我们当一个人能完全向老我死透，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么恩膏浇灌在他身上也是没有限量的。可见恩膏的浇灌，能力的浇灌是与你遵行父神旨意的程度有关系。你越向老我死透，越向父神的旨意降服，那么你越能领受更大容量的恩膏，你越能领受更深层次的、更高层次的恩膏。有的人只是领受了肤浅的圣灵的浇灌，甚至是仅仅被圣灵触摸而已，他们就以为满足了，但其实还差得非常远。要认识到圣灵的恩膏是有层次，而耶稣是领受了无限量的圣灵的恩膏，神的灵浇灌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哈利路亚。约翰福音20章21节，不要认为说哎，主耶稣才是那样，圣经这样写是让你来效法主耶稣的，千万不要被魔鬼的谎言欺骗了，说只有耶稣可以如此。不，耶稣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所以不要被撒旦谎言欺骗。圣经所记载的这一切就是让我们来效法的，我们来效法主的完全舍己降服，完全的遵行父神的旨意。 没有自己的意识，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圣灵的恩膏和更大容量的圣灵的恩膏。说到这里也不要暗暗窃喜说啊，神的仆人为我祷告我祷下了，我领受了很多的恩膏，未必。也许你的容量太小，所以神的仆人为你稍微传递一下你就承受不起了呢。不在乎你能否倒下，而在乎你是否真的能够领受。我也见过有容量比较大的器皿，无论怎样被祷告也无法倒下，这不代表说他没有领受，只能也可以说他的恩膏的容量比较大。当然在排除绝缘体之外啊，有个别的，所以不能以倒下没倒下来衡量是否领受了圣灵的恩膏，那是很肤浅的。有的人可以倒下，因为可能他的容量很小，稍微触摸一下就倒下了。有的人确实很难倒下，因为他的容量比较大。有的人是绝缘体，那就另当别论，他根本一点都领受不了嘛。有的人抵挡圣灵就更加无法倒下，他就更无法领受嘛。有的人还活在蒙蔽里面，属于半抵挡不抵挡的状态，也是无法领受。所以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千万不要以是否扑倒来领受来衡量是否领受了圣灵恩膏。每个人领受圣灵恩膏的方式是不同的，表现也不一样。唯有神的灵能够参透万事。好，我们继续来讲下面的经文，叫约翰福音20章21节。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的意思就是，神怎样差遣耶稣，将圣灵无限量的浇灌给他，神也可以照样坐在我们身上。你也可以领受无限量的圣灵的恩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一切取决于你付上代价的多少。这取决于你付上代价的多少。特别当你在神的同在里付上更多的代价来等候神，付出上时间精力的代价，在别人娱乐的时候，你一个人孤身与神独处，将自己封闭在内室中祷告寻求神的面。当你能够在神的同在中停留的越久，那么你恩膏的容量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当别人甚至在神的仆人为你高抹的时候，你所领受的容量也越来越大，你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扑倒。这不代表说你变得愚钝了，而是你的容量被扩大了，你已经开始慢慢适应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肤浅的就是以神的仆人为我祷告我是我扑倒来衡量我领受了多少圣灵的恩膏，这是绝对错误的。我也常常被伟大的神的仆人来按手祷告传递圣灵的恩膏，但我从来没有扑倒过一次。有一段时间我也很诧异，问神告诉我说，因为你的容量是大的，你不需要扑倒，他们所传递的也只能是让你锦上添花一点点而已。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需要付上代价来不断拓宽自己的容量。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灵界是奥秘的，这穿插讲一点，让你稍微明白。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总而言之，这一切取决于你付出的代价，包括我刚才讲的等候神也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孤独的代价。灵城高处的人都是孤独的，你必须付上孤独独处与神独处的时间。天天喜欢喧闹的环境，热闹的环境，这样的人别想领受多少恩膏，因为圣灵是安静的灵，与神独处是需要付出代价，孤独的代价。约翰为什么跑到旷野去呢？为什么不在他的大家族里？ 安逸的生活呢？因为他需要独处，与神独处。耶和华独自引导他，这就是神仆人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要领受恩膏，就是要学习怎样来让神独自引导你。不要凡事就是求问啊，先知啊，有启示恩赐的，那你永远别想领受恩膏。耶和华独自引导你，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仆人要走的路。所以孤独的代价是需要付出的。总而言之，恩膏是取决于你付出的代价。我们讲那个实现命定需要付出代价，因为为什么会牵扯到恩膏呢？是因为它跟恩膏是绑定的。上一节课我们特别讲到了实现命定需要能力嘛，所以这是不冲突的。使徒行传10:38，使徒行传10:38，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面讲到了主耶稣是被圣灵和能力所膏，也就是说他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然后他才开始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恩膏，你就无法做这一切的事，这就是这些经文告诉你的。但首先你需要培养这样的信念，信念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心的参照物。怎样的信念呢？你需要常常来在信心里认识到，相信我能够做伟大的事情，我能够被圣灵所膏。我常常把手放在我的面前说，这是被神使用的手，这是圣灵恩膏的手，这是医病赶鬼的手，这是祷告的手，这是摧毁撒旦国度的手，奉耶稣的名，这是圣灵如火焚烧的手，奉耶稣的名，阿们。你要天天对着你的手来宣告祷告，培养这样的信念。信念也可以说是信心的一种，所以你需要常常来向自己发预言，向你的手发预言，向你的口发预言。当你拥有这样的信念，你的信心才会被激发出来。这样的信念不是妄想，这是根据圣经所阐发出的生发出的信念，也是信心的升华。你信什么总是要有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要来具体到位，所以我们要一步到位的来宣告你可以对你的眼睛，对你的口，我喜欢对我的手宣告，因为我们需要常常举手祷告，手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要用这双手去按手祷告，按手祷告，操练按手祷告等等。所以你需要常常对你的手来宣告，哈利路亚，培养你的正确的信念，不要有错误的信念，错误的信念会使你生发出错误的信息，那么就会拦阻你进入神的命定。很多人有荣美的命定，但因为他们有错误的信念，他每一天在培养错误的信念，导致他永远无法实现他的命定。错误的信念会让他看低自己，错误的信念会让他觉得前方是可怕的，路是难走的，我这样的人怎能够踏上灵城的高峰呢？这都是撒旦的谎言。只要你肯付出代价，破碎自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紧紧跟随圣灵的引导，你就可以做伟大的事情，你就可以做伟大的事情。奉耶稣的名，阿们。你自己也要常常宣告，我可以做伟大的事情，我可以成为伟大的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天天宣告，天天来培养这样的信念，这是正确的信念，这不是狂野，这也不是野心，这是正确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王的孩子，不应该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不要被假谦卑所迷惑。假谦卑也是骄傲，因为还是活在老我里。真正的谦卑是没有老我，只有耶稣。既然只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自然能活出荣耀的生活来，得胜的生命来，君王的生命来，哈利路亚。让老我死去吧，不论是装作谦卑的老我，还是骄傲的老我，都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奉耶稣的名，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阿们。约翰福音14:12，约翰福音14:12，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 这是耶稣说的话，听好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往父那里去，言外之意就是我去父那里好把圣灵差遣下来。我若不去，圣灵就必不来，我若去了，圣灵就必来。圣灵只要来了，你就能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在地上所走的过的路全是靠圣灵而走，我所行的一切神迹和奇事全是靠圣灵而行。只要我去了，圣灵来了，你们就可以做我所做的事，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意思。你要知道什么意思，耶稣正在为圣灵预备，引荐圣灵即将到来，圣灵的时代即将降临。所以整个天堂都在观看我们，看我们如何来依靠圣灵的能力，吸取圣灵的能力，来与圣灵做朋友，与圣灵相交，与圣灵同行，来行耶稣所做的事，使瞎眼的都看见，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的得自由，瘸腿的行走，使有病的得到医治，被魔鬼压制的得到自由。整个天堂都在观察我们，可惜的是好多的信徒都失去了这样柔美的呼召，被宗教捆绑，被谎言捆绑，被法利赛人的灵捆绑，被撒都该人的教所毒害，活在知识理论里，纸上谈兵，却从来没有圣灵恩膏的能力，还自以为拥有，实际上是赤身露体又是瞎眼的老底家的教会的写照。所以耶稣非常的斥责老底家教会，你这又瞎眼又赤身露体的，自以为富有，其实是一无所有的，因为他没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活在理论的大山里，活在神学理论里，把圣灵都活没有了。魔鬼看他们都是赤身露体的卢物而已，天堂也是如此观看他们。所以我们要悔改，千万不要活出那样一个宗教的没用的生活，我们要活出圣灵恩膏能力的人生，因为天堂都在观看我们，看我们如何来倚靠圣灵，活出耶稣所活出的生活来。所以主说，我做的事你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靠着谁呢？靠着我往父那里去，把圣灵差遣给你，让圣灵浇灌你，让你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当然这需要你自己付出代价来寻求。所以使徒行传来了，那些付出代价肯在马可楼禁食祷告十天，同心合一的祷告等候圣灵的这些门徒就领受了，但大部分的门徒都没有领受。为什么？他们没有付出代价，只有马可楼上的那一批门徒领受了，他们成为开天辟地的，翻转整个时代的天国的开路先锋。哈利路亚。如今天堂仍然在观看我们，这幕后时代的教会是否能够承载着圣灵最后一波的复兴，最大能的恩膏和能力即将释放，我们是否能够付出一切代价来欢迎，来领受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将永远不再一样了。哈利路亚。这个时代也会被你搅得天翻地覆，为了迎接弥赛亚再来，为了迎接荣耀的君王再来，为了使上亿上亿的灵魂被收割进天国的谷仓，为了迎接教会历史上最后一波的复兴，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我始终如一的相信一定会有最后一波的复兴还没有到来，无论撒旦想要怎样加速人类的灭亡，最后一波没有复兴到来之前，神不会允许。所以我的信心是有的，我一直在祷告主啊，在最后一波复兴来临之前，撒旦所有的阴谋诡计都将被搁置，都将被撤销，仇敌无法毁灭这个时代。我常常宣告主啊，在撒旦差役毁灭这时代百姓之前，求主毁灭他们，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时候，还有最后一波的复兴还没有到来，教会还没有迎来他最荣耀的时刻，耶稣的新娘子还没有最到他最漂亮的时刻。你要新娘子被嫁给新郎是他一生最漂亮的时候，一个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她做新娘的时候。但现在教会被打得一团糟，这岂是一个新娘子最漂亮的时候？不可能。所以这绝不是， 我们会迎接一个非常荣耀的复兴的时刻，也就是教会心腹最荣美的时刻，然后耶稣会再来迎娶他的心腹，教会就被提。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撒旦想要在这个时候就来毁灭整个时代。我们宣告仇敌的计划是失败的，休想提前，一切都在神的时间表里，不是在撒旦的时间表里，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始终来宣告，始终来撤销撒旦的诡计，仇敌的诡计，他无法拦阻这个时代的百姓进入神的国度。最后一波的复兴一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教会历史上最后最大一波的复兴，一定会来到。我们就是为此而出生的，这也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借着祷告来孕育这样的复生，这样的复兴。每一天我们都要祷告，不要活得像一个安逸的，已经火烧眉毛了仍然还想岁月静好，还活在安逸里的这样的信徒实在是可悲，瞎眼到极致，需要大大的悔改。现在是灵界征战的最后关键时刻，要拼了命的祷告，我们的信心永不动摇。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继续来讲。所以整个天堂正在观看我们，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耶稣所做的事，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么有的人会问说，究竟要付上怎样的代价呢？究竟付上怎样的代价我才能领受圣灵的恩膏与能力呢？相信是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我具体的来给你讲啊，帮助你明白。简单来讲，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需要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牺牲你享受安逸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想要与家人在一起，但你需要牺牲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你需要牺牲吃饭的时间来进食寻求神，因为这个时刻圣灵感动你要如此。这些你都需要牺牲顺服，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与家人欢聚的时间。比如说西班尼有一次做见证，他说他去一个城市去开布道会，然后他的表妹也是他的亲戚来看他，因为他的表妹就在那个城市里面，然后他们晚上一起吃饭嘛，因为他是晚间的布道会嘛，就是晚餐嘛，晚餐时间他们就来了。但圣灵其实没有感动他去和他一起吃饭，圣灵的意思是让他一个人静处，随便吃一点饭就静处与神独处。但是他想着表妹好多年没有见过了，一起吃个饭就吃个饭吧，按着人情。结果呢，那天晚上他一点恩膏与能力也没有，一个医治的神迹也没有，布道会彻底失败。后来他就去祷告求问神，为什么？主说都告诉你了，你不顺服，不让你去和他一起吃饭，非要和他一起吃饭，因为你的不顺服，这就是给你的一个教训。所以你看到他从此以后他就知道了，他再也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在每次聚会前他都是与神独处，也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和使女，这个侍奉神是非常先知性的，圣灵告诉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听了他这个见证，也导致我很多年的侍奉也是在我侍奉前不跟人说话，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祷告亲近神与神独处，谁的电话也不接，谁基本上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会有任何服侍，就直到开始服侍完了再说。所以就是在一些恩膏的聚会你要很谨慎，不要玷污你的恩膏啊，就是穿插讲点。所以你需要付出代价来牺牲这个时间，甚至牺牲与朋友与亲戚欢聚的时间，牺牲你的舒服。多数时候神都要求你需要来牺牲安逸的生活，出到营外与主同受苦难，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发现基本上神不喜悦我们过安逸的生活，因为安逸让人死，让人灵性衰亡。所以你看到有的信徒安逸阵子就有灾难来了，有苦难来了，其实这是好事，不然他就一直安逸下去，灵性死亡了还不知道。神借着苦难提醒他，神借着苦难开通他的耳朵，让他受教，让他明白需要起来祷告了，需要好好亲近神了，不要陷在安逸里。安逸是温水煮青蛙，最终是把你煮死了你也不知道。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安逸的灵遍布全球， 人们都喜欢活着安逸，肉体的本性。然而神的灵警醒我们，要起来出到营外与主同受苦难。所以你看到耶稣白天讲到晚上还要跑到山上彻夜祷告，山上以色列的山，我相信有的家人你去过的，那可都是石头，你想睡觉可是睡不成的，那梗的受不了，而且非常的冷，它跟新疆差不多，晚上温差得15度，比白天要降15度，非常的寒冷。晚上白天是又是酷热，晚上就是阴冷阴冷的，你也别想睡觉，只要你到山上你就别想睡觉，冻得你也睡不了。所以耶稣就到那样的环境，就是让他肉体不舒服，打破安逸。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圣经也如此教导我们。而这个时代是教导你的，就是世俗的体系，就是滋养肉体，滋养肉体。然而神的灵指示我们，就是要胜过安逸，胜过安逸。所以我们需要付出代价，让肉体不舒服的代价，禁食祷告的代价，牺牲肉体的代价，来获得灵的兴盛，出到营外与主同受苦难等等啊，让你自己去理解啊，圣灵会告诉你。也比如说我在侍奉的这条路上，也是常常需要离开妻子，离开孩子，去到一些陌生的环境，过舟车劳顿的生活，每年都有数月如此，那是很不舒服的。如果你数月旅行舟车劳顿，肉体就非常的痛苦，真的是不舒服，基本上常常会，我基本上不会病，就会被累病。舟车劳顿容易导致人累病，身体它就有一些扛不住，所以这也是侍奉的代价。这样的生活是谁都不愿意的，所以但是那些年就需要如此，所以这是基本上这样生活了有十多年。现在因着疫情的原因，神也不让我再出去了，所以还好那些年我也跑够了，跑了十来年了，真的有些跑够了，但是感谢主，还好那些年付上代价顺服主，每年都有好多，每一年都有数月，不说半年也差不多，在外面没有在家里，过着舟车劳顿的生活。刚好借着这个疫情能休息休整个几年，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趁着白日，我们尽力做主要我们做的工。现在很多人想跑，跑不了了，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顺服圣灵，你就不会错过什么。感谢神，我没有错过什么，起码跑了十多年，赞美主。可能我一年跑的都比有的人跑十多年跑的地方还多，但是我跑了十多年，赞美主。现在是借着疫情终于能休整一下，这是侍奉的一个代价。当人我们继续来举例，我是举例啊，举例是帮助你能够更容易明白什么叫代价。比如说又比如说啊，这比较跟你有关系。当人来辱骂你，来伤害你，你也不能够以恶报恶，你仍需要来饶恕他，为仇敌祝福，这也是代价。别人能够以牙还牙，你就不可以，因为我们总要以爱胜恶，这就是代价。当别人伤害了你，也不能报恨啊，那仇恨报复，这就是代价。哪怕撕裂心肠，还得饶恕他，为他祝福，为他祷告，活在神的爱中，去爱那不可爱的人，这都是代价，撕裂心肠的代价，很大的代价。很多人就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他就被搁置一旁，恩高不会找上他。这就想要得恩高嘛，这就是代价，这都是代价。我讲的那些都是代价。当人追求人世的繁华，你只能品尝与神独处的孤独， 这也是代价，这个代价是想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恩高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且是长期的代价，长期的代价，长期的代价，孤独的代价，是长期的代价。基本上我除了侍奉也就是与神独处了，孤独的代价是这些年一直伴随我的。经常与神独处，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孤独的代价，这个是最长时间的代价，我觉得这个代价会伴随一生。赞美主。当别人撒谎来获得利益，你却只能实话实说，明知道说了这话就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甚至遭遇不好的事情，但是你还是实话实说，这就是代价，你需要承受说实话的损失，这就是代价。当别人可以享受最终之乐，你却只能进食祷告刻苦己心，别人正在吃着满汉全席，你却只能进食祷告，甚至进食祷告的膝骨发软，别人吃的脑满肠肥，你却衣带渐宽，这都是需要付出的代价，胜过肉体的试探，这都是代价。别人可以享受肉体最终之乐，你却需要进食胜过肉体的试探，这都是代价。当别人可以任意娱乐，你却只能花更多的时间来研习神的话语，并且付出更多的时间来祷告，这也是代价。你看到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肥皂剧，各样的电影，各样的好莱坞大片，各样的网络，现在不是又出了什么快手啊，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各样的社交媒体软件等等，占据了很多信徒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想要得到圣灵的恩膏和能力，那是不可能的。当别人可以娱乐，你就不可以。对，抖音，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啊，抖音。所以你不能一边说主啊我要恩膏和能力，我要付上代价，一边天天去刷抖音，去刷微信，去刷刷刷，去看这些东西，那是不可能的，你是自欺欺人而已。恩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与神独处的代价，你哪有时间与神独处，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嘛，那何必自欺欺人呢？先想好了再说，付出代价，而且是长期的代价，不是一会儿啊，是整个生活方式都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这都是代价。别人可以娱乐，你就不可以，你只能偶尔娱乐一下，那是可以的，因为太累了嘛，需要偶尔娱乐一下，圣灵也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啊，偶尔让你娱乐娱乐，放松放松，没有问题。但什么叫节制，你自己知道，过了就不行，这一切都是实现命定所需要付上的代价。所以你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如果你想要获得恩膏，如果你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如果你想要获得恩膏实现命定，这都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精力的代价，付上让肉体不舒服的代价，因为肉体最拦阻这两样事情，一个是祷告，一个是默想神的话，肉体是极其拦阻的，因为肉体并不属神，肉体是无义的，你需要胜过肉体，魔鬼喜欢在人的肉体上做工，那你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来胜过肉体啊！进食祷告会帮助你，因为进食祷告让肉体最不舒服，那不舒服也得让它不舒服，不能把它惯坏了，因为你是灵当家的，不能让肉体牵着你的灵走。有人说那我就一年进食的被圣灵感动了我进食一回， 那一回是圣灵感动，但我相信很多次圣灵感动你都被你消灭了，因为圣灵的感动很容易就消灭，你稍一不顺服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最容易消灭的。我相信如果你正常被圣灵感动的话，一年怎么可能进食一回呢？起码每个月一回吧。哎，你可以有节制的来把它养成进食祷告的习惯，至少每个月去操练一下进食祷告。有的人每周都操练，这更加的属灵一些，他付上了更大的代价。你自己要有节制的去规划自己属灵的时间安排，不能够被撒旦欺骗你。所以有人说圣灵感动我才进食祷告，这样的人基本上他一生好像没进食过几次，一看都是活在撒旦的掳掠中，法利赛人的灵迷瞎了他的眼，没有资格谈论进食祷告。真正进食祷告的人早都把进食祷告当作生活习惯了，圣灵给成熟的人极大的空间来选择，因为圣灵知道这样的人成熟，我不需要给他说什么，就像孩子长大了，父母不需要说什么，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他长大了，他知道该做什么，父母信任他。你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当然父母要告诉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给你条条框框，因为你就是个两三岁的婴孩嘛，不给你条条框框那是不行的，但长大了就没有这些条条框框。所以成熟的人他会养成进食祷告的习惯，圣灵永远都会给他开绿灯，进食祷告又不是杀人放火，当然是开绿灯的了。所以不要宗教化的说，哎呀啊，圣灵感动了我才进食，有的人就几年也没感动一下，所以这都是法利赛人，需要悔改就是了。总之时间命定需要你付出诸多的代价，这我刚才举的都是一些例子，你自己思想还有更多的。而当你逐一的付上了这些代价，你就能够获得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而且是大容量的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这些是真实的圣灵的恩膏和能力，是不能被挪去的，是不能被魔鬼偷走的，是因为这是你付上代价寻求的。有的人喜欢吃快餐啊、别人给我祷告一下就好了，但是很容易魔鬼又把它偷跑了呀。你发现你又不行了，你又软弱了呀，那你自己付出代价所得着的就很难被偷走。好，我们讲下一点。实现命定需要委身专注。实现命定需要委身专注。要专注，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专注的位置上，来寻求恩膏，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第一，你要委身的是什么呢？第一，你要委身专注过一个圣洁悔改的生活。第一，要委身专注过一个圣洁悔改的生活。很多人想要得到恩膏，但是他不想圣洁，而恩膏是圣洁的，因为恩膏就是圣灵，圣灵就是膏油的源头，圣灵就是那受膏者。有的人不想活在圣洁里，神绝对不会把恩膏赐给这样的人，赐给这些陷在罪里的人，因为在旧约有这样的规定，膏油不能落在肉体上。什么意思？就是圣灵的恩膏不能膏抹那些陷在罪中的人。所以我们想要获得圣灵的恩膏，需要首先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看旧约那些士师们，哪一个被神兴起都是说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委身在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里，分别为圣。因为恩膏它其实就是代表着分别为圣，被膏油所抹，就等于说这个人他是特别被分出来，单单归耶和华为圣。旧约特别出现了一个词是给这个受膏者的，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能做许多事了，别人能做的事你就不可以做，因为你归耶和华为圣。你要知道你在追求恩膏是在追求什么，其实是在追求归耶和华为圣的生活。甚至旧约特别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拿西尔人，神要求他的受膏者过拿西尔人的生活。然后到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得像拿西尔人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要做属灵的拿西尔人。属灵的拿西尔人就包括许多事你不可以做， 他们可以做，你不可以做。虽然那些事不是犯罪，比如说一般的信徒他可以去看一些娱乐电视啊，什么电影，也许他一天能看一个小时，这不算是犯罪。但你如果被圣灵所高，想要追求恩高的生活，你就不可以，你就不能一天看一个小时，可能你只能看十分钟，可能你只能看十分钟，你就不能够看一个小时。我不能说一个小时是犯罪，但因为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和他们是有区别的。信徒和外邦人有区别，寻求恩高的人和信徒又有区别，所以你看到属灵的生命也是分层次的，看你想要怎样了，你有多大的渴慕，那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需要委身专注啊，实现命定需要委身专注啊。这第一个委身专注就是委身在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一个圣洁悔改的生活，那也是不容易的，需要付出代价。而且撒旦会在这事情上不断的试探你。参孙不就是这样吗？一个典型，神呼召他过拿西尔的生活，分别为圣。拿西尔的生活首先就是不可以碰死尸，这个参孙非要去在死尸，一个死去的狮子里面，还真是死尸，在死尸的尸体里去取蜜吃，不让碰死物，他还去就是死物的身体里取蜜吃，还吃进去。这个参孙实在是无语了。然后拿西尔的生活，你肯定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你就算娶妻肯定是娶以色列的女子，他非要去跟外邦女子联姻，甚至后来迷上了妓女大利拉。所以这个参孙也是导致他最后恩高离开他，他也不知道，最后因着神的怜悯，让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来让人让那些因着神也要击杀这些非利士人，神的仇敌。所以参孙与神的仇敌同归于尽。但其实神给我们的护照是不是与仇敌同归于尽呢？神给我们的护照是大大得胜，得胜有余啊。但参孙原本有这样的护照，可是他自己糟践自己啊，他践踏了恩膏，玷污了恩膏。还好神怜悯给他最后的一个呼求回应了，他说我宁可和这些人同归于尽，神也回应了这个祷告。但其实神已经离开他了，因着他不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也有很多的神的仆人使女像参孙一样，非常可惜啊。失败在哪里？就是失败在这个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看到美国有 80% 的医治不到家，后来就沦落成同性恋艾滋病患者，也就是性生活放荡，导致了很多的性病，甚至艾滋病，甚至自己都成了同性恋。这些以前都是被圣灵大大恩膏的人，是死人复活，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但是他们都堕落了。在哪里失败的？没有，在第一点就失败了，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圣灵恩膏的是让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是让他想怎样就怎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想要得到圣灵恩膏，我们需要过生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你不能过生分别为圣的生活，可能这个恩膏最终会毁了你，因为恩膏会毁灭很多人。扫罗也是被恩膏所毁灭的，历史历代的很多神的仆人都是被恩膏毁灭的，因为他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最后都被恩膏毁灭了。你问这些神的仆人去哪里了，他们都在地狱里承受永不止境的硫磺的火，还有那永不死的虫咬，还有邪灵的折磨。因为他们在第一点失败了，所以要么被恩膏使用，要么被恩膏毁灭。要知道你在追求什么。有人说他们不是被圣灵恩膏了吗？为什么还会如此？我告诉你，恩膏它会极大的放大你，无论是善还是恶，它都会被放大。也许这些人以前生命中就有一点破口，在情欲上有破口，但一旦他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就会被无限放大，所以变成了同性恋，变成了一个乱伦的人。倘若他们没有领受了圣灵的恩膏，也许不会到这个地步，但恩膏会放大一切。 所以不要认为，哎呀，沃林收了 N 高我就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是很大的，如果你真没有问题，那你就没有问题。所以在领受 N 高之前，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把你的情欲还有这些留给撒旦的人格缺口全部处理好，不然一旦领受了 N 高，你就会被放大。为什么有的人去了耶路撒冷就变得非常的六亲不认，变得非常的不像他自己，变得他里面的所有的软弱都爆发出来，被无限放大？因为耶路撒冷也是个受高之地，所以 N 高会无限放大我们的软弱， N 高也会无限放大我们的恩赐。所以 N 高是很强大的，它 是像一把双刃剑。我现在讲的是很深刻的，有的人你可能听不懂了，但这是真实的。所以想要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 N 高是一把双刃剑。我为什么把这一点放第一点讲？这一点要命啊！想要追求 N 高的人一定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否则你极有可能被 N 高所毁灭。被 N 高所毁灭的神的仆人非常之多，但倘若你没有破口，那么恩高会无限的保护你。就像摩西，就像亚伦等等诸多神的仆人，亚伦拜了金牛犊，带领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为什么没被神击杀呢？恩高在保护他，亚伦是受高的祭司，他说不是恩高的保护，恐怕那一次就被神击杀了。米迪安只说了一次摩西的坏话，就得了大麻风，差点死去，若非摩西为他祷告，米迪安就那一次就已经结束了。恩高的不同，恩高能带来保护，但恩高也能带来毁灭。所以我们自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会享受恩高的保护。好，这一点我不想就挖掘的太深了，这个讲的太深了。总而言之，你要认识到这个分别为圣是很关键的，你需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圣灵是圣洁的，他需要圣洁的器皿，而恩高就是圣灵。有的人不想活在圣洁里，神不能使用这样的人，即便使用了也只是当一个器皿使用一下，用完了就扔掉了，因为它不干净，就暂时用一下，除非它是圣洁的器皿，神就会保守它，但脏器皿用一下就扔掉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是想被神用一下就扔掉了，还是想要成为一个被神宝贵的金器银器珍藏在神的家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圣经说，你若能够搭伙人家有许多器皿，有金器银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这个经文说得非常清楚，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被神宝贵。哈利路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实际上罪是最快榨干你恩高的东西，罪会吸干了你里面的恩高。很多神仆人的恩高是被罪吸干的，这恩高也摧毁了他们的命定，不是，这罪也摧毁了他们的命定，这罪吸干了他们的恩高，摧毁了他们的命定。你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位神的仆人，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西班尼做的见证，一位非常伟大的神的仆人，曾经使死人都复活，许多的枯干如骸骨的人在他祷告上立刻就身体体重恢复，行的神迹会让你震惊你的眼球。我看到他的特会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活在圣灵的恩膏里，充满神的荣耀，可是后来成了同性恋， 有一次他参加辛班尼的特会，求辛班尼为他祷告来恢复恩膏。辛班尼本来想为他祷告，因为辛班尼也是很欣赏很喜欢他，因为他的行的神迹比辛班尼还大。但当辛班尼想要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说不可，这是我所弃绝的，不允许你去摸他，也不允许你为他祷告，他是被玷污的。后来他就没有给他祷告，这个人后来就死掉了，下了地狱了，永远在硫磺火湖里被魔鬼折磨，这就是他的结局。所以罪吸干了很多神的仆人的恩膏，摧毁了他们的命定。当你活在罪里，就好像你把恩膏随意的浪费掉扔出去了，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自己的小命也落在地狱里，实在是不划算的。你还不如当一个平信徒，没有那么大的试探。扫罗要不是当以色列的王，他可能还活得好好的。所以教会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神的仆人，现在在地狱承受最严重的毒打，最严重的折磨，而且是在永恒中。难怪斯弗真说，你们要逃避传道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斯弗真知道作为神的仆人是要冒极大风险，一定要活出圣洁为圣啊，分别为圣的生活，否则的话结局是比所有的人都惨。总而言之，你如果活在罪里无法来领受恩膏，即使领受了也会被毁灭，即使领受了也不能持守恩膏。就如同你不能像参孙那样跑到大利拉的家里还想保留恩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专注委身，你应该在谁的家里待？你要专注委身在神的家里，专注委身在圣洁的生活里，专注委身在分别为圣的生活里，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要领受恩膏的条件。你要委身在这里。圣灵被称作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不能居住在一个污秽的生命中。分别为圣的生活是领受恩膏的代价。阿们。诗篇45篇6到7节，诗篇45篇6到7节，神哪，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面特别讲到了领受恩膏的秘诀是什么呢？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所以这里再讲了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就是果，所以什么呢？所以你得到圣灵的膏油。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你看多么清楚领受恩膏的啊，秘诀，神哥都说的大白话了，我们再不听读不懂就麻烦了。那么我们就去好好的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就行了。喜爱公义就是喜爱正确的事情，正义的事情，真理的事情。公义就是它的英文叫 righteousness， 翻译出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所以你需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确的人，不能心偏于邪，你还要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就是不违反真理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得恨恶罪恶。有的人能够做到第一点，但是做不到第二点，他对罪恶没有一个忌邪之心，对罪恶这个时代充满了谎言。我发现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是爱的谎言，啥就是爱，基督徒张嘴就是什么就是爱，像个瞎子一样什么都爱，你怎么不去爱魔鬼呢？神的爱从来可不是盲目的，神的爱可不是瞎眼的爱，神没有让你瞎眼的爱，你要恨恶罪恶呀。 神是嫉恶如仇的神呢、啊，嫉邪的神呢、啊？嫉邪是神的名，神不会生出这些啥都爱，连罪都爱，魔鬼也爱。这是什么？这绝非神的儿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总而言之是瞎眼的，绝对不是属神的。神的爱是嫉邪的，神的爱是嫉恶如仇的。从旧约到新约，看到神是审判者，他绝不使有罪的为无罪的，他必要追讨人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神嫉邪，你也要嫉邪，恨恶罪恶。很多人他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无法领受恩膏。自己是能够做到不犯罪，也过圣洁的生活了，但他不恨罪恶呀，所以还是领受不了恩膏，就没有嫉邪的心。为啥呢？因为领受了错误的教导，啥就是爱，什么就是爱，爱自行天下，这是魔鬼的谎言，谁告诉你的？神是嫉邪的神，圣洁的神，神是审判者。爱自行天下的话，你到时候是宗教大同，你跟什么教都合一了，那你就是啥都不信。啥都信的人就是啥都不信。所以你看到魔鬼的诡计就是啊，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啥教都合一，都大家都爱嘛。这就是撒旦想要一锅端了，这些瞎眼的人就被一锅端了。而神，我们的神，你要认识他是分别为圣，他要求我们分别为圣，他要求我们祭邪。甚至在旧约你看那些经文是非常可怕的，谁诱惑你去拜假神，圣经说用石头把他打死，活活砸死。那旧约经常有这样的经文，干什么呢？因为神祭邪，神恨恶罪恶，甚至说这是就算是你的亲戚，是你的亲人，是你的骨肉之亲，也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你的眼不可怜惜他。有的人说哎，神你这么残忍呢？不，神是祭邪的神，因为他恨恶罪恶，不管你是啥，大义灭亲。自己看这样的经文太多了，我都不需要给你找，你自己去找。我是稍微提一点啊，很多人对神祭邪的属性一窍不通，看到现在很多的教会对神祭邪的属性一窍不通，对啥罪恶都包容，简直就是无知到可怜的地步，瞎眼到极点。就这样还想追求恩膏是不可能的，因为恩膏的两个条件上面写得很清楚，第一喜爱公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第二恨恶罪恶。所以神才能够高摩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你看这就胜过高你的同伴啥意思？恩高是有层次的。有的人为啥只能得到肤浅的恩高？因为他不够恨恶罪恶，他没有祭邪的心呢。特别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黑暗遮蔽大地的时代，罪恶满溢啊，亚玛利人的罪孽满溢了，很多人还是在为撒旦的差役祝福，助纣为虐，将来不知道神怎么审判他，没有一丝恨罪祭邪的心，瞎眼的代祷者。无知蒙蔽，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总而言之，求主怜悯吧，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瞎眼的人，先把眼医好了再祷告。瞎着眼祷告，最终你还不知道到底是为神的国度添砖加瓦呢，还是在拆毁。所以我们一定要恨罪祭邪，你的眼睛就会打开，叫神是祭邪的神。特别这个时代需要腓尼哈新举，需要祭邪，因为罪恶满溢了呀，亚玛利人的罪恶满溢了呀，在列国中满溢，撒旦的差役遍布游行，吞吃可吞吃的人，法老的灵、希律灵在追杀整个世代的孩童，神的儿女还在瞎着眼说我们爱呀，啥都爱，连魔鬼都爱，瞎眼到这个地步真的是可悲又可耻，一点真理都没有了。神需要腓尼哈兴起一矛刺透，用祷告的矛来刺透这些撒旦的差役， 将法老和他的追兵投入深海中。有这样看见的人很少，很多人祷告都是瞎着眼在为魔鬼输送炮火，并且来撤销搅扰真正属神的代祷者，因为祷告错了他也有影响力啊，白巫术也是巫术啊，教会里发出的控告祷告都是巫术，称为白巫术，等于神的家自相相争，这边的信徒那样祷告，那边的这样祷告，互相来抵消对方的祷告。仇敌看了就高兴，因为他就是用谎言来欺骗他们，所以导致很多的事情乱七八糟，是因为这些瞎眼的代祷者没有一个恨罪祭邪的心，什么都是爱，所以他们的跌倒也是大批大批泛滥的跌倒。你可以看到，只要他没有祭邪的心都会跌倒。这个时代是一个分水岭，绵羊山羊很快就会全部显出来。如果你没有祭邪的心，你很容易跌倒的。这个时代祭邪会保守你，没有祭邪的心，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同化，一旦你被同化，你就是失败者。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都被同化了，因为为什么会被同化？他没有恨罪祭邪的心，甚至有的基督徒看起来也不错的，生活也是很圣洁的，但也被世界同化了，因为他缺少一点，他没有恨恶罪恶，所以也被魔鬼抓了软肋。箴言书十四章三十四节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罪恶会让人进入羞耻的生活，罪恶也会让神的儿女没有神的荣耀。所以你当你的生活处在羞耻失败里，你就要思想，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是罪恶使我低而又低。出埃及记特别讲到罪恶使你那个被神咒诅以后有一个生活，就是因为他们为啥被神咒诅，因为他们违反神的诫命典章，就是犯罪了，然后会有一个什么生活呢？就是低而又低，羞耻，低而又低，羞耻的生活，这就是罪恶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胜过罪恶，恨恶罪恶，恨恶罪恶能保守你远离罪恶。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全了。这句话你就要好好思想，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多少是旧皮带的东西，我需要把它放下。神他不是一个修补旧东西的神，神是创造者，他要创造新的，我们要把旧的丢了，神就给我们新的。很多错误的观念你需要丢掉，神就给你新的。很多错误的传统、错误的模式、生活模式都需要丢掉，神就给你新的，新酒新皮带，两样都保全。哈利路亚。所以你越渴慕公义圣洁的生活，神就越高摩你，你越放下许多旧有的生活模式，神就越高摩你，因为你愿意把旧皮带扔下，神就给你新酒新皮带。为了实现命定，我们需要付出代价，就是抛弃许多以前我认为好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以前我认为美的，我现在为了耶稣当作粪土一样丢弃。许多我以前认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认为为了基督都认为是与我有损的。可见保罗抛弃了多少东西，你又需要抛弃多少呢？你又需要抛弃多少呢？有许多的嗜好你都得扔下了，有许多的东西人事物你都得抛下了，我要得到新酒新皮带。 为要得着恩高，为要得着实现命定所付出的代价，你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模式。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讲到神，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巴谷他认识到了神的圣洁的属性，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所以我们也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能看，这个时代是眼目情欲的时代，很多东西你都需要付出代价，不能够看邪僻的事情，污秽的事情。我们需要付出代价。约伯也说，我岂能，我与眼睛立约，我岂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我们需要付出代价，很多的东西你不能够看，这个时间需要付出在与神的独处上。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活在分别为圣的生活里面，那么你也无法领受圣灵的恩膏。愿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试探，胜过肉体的情欲，胜过安逸的试探，并且帮助我们能够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使我们获得圣灵更深更高层次的恩膏，更大容量的恩膏。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呼沙巴卡拉巴西巴拉巴西嘿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七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巴西西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巴库巴拉拉巴西拉哈拉巴西希巴拉巴西巴哈拉布西的，每家来祷告，需要悔改的悔改。德伊拉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布西的，希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布西，拉拉巴西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巴拉布西，希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布西的，希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布西。伊巴拉巴西巴哈拉巴西，拉拉巴西巴，巴西拉哈拉巴西，达拉巴拉巴西的，雷巴拉巴西达拉哈拉巴西的，萨巴拉哈拉巴西的布拉布西拉哈拉巴西，拉拉巴西哈拉布西哈拉布西，萨拉巴拉布西的布拉布西的布拉布西的。苏马拉哈拉巴西哈拉巴西的，西巴拉哈拉巴西拉拉哈拉巴西的，沙马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西巴拉哈拉布西的，拉拉巴西巴哈拉巴苏马拉哈拉巴西的拉巴拉布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伊巴拉哈拉巴西拉拉布西拉巴拉布西的巴拉布西，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哈拉巴西。萨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哈拉布西的哈拉布西的拉巴拉布西，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哈拉巴卡拉巴西巴拉巴拉布西，伊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哈拉布西，伊巴拉巴西伊拉拉拉苏拉巴西的巴拉布西，萨巴巴巴拉布西巴巴，拉拉巴西巴巴。主耶稣宝血洁净，洁净。主耶稣宝血洁净，哈拉巴西巴拉巴西。主沙拉巴巴西巴拉哈拉巴西。需要悔改的来悔改。主啊，宝血来洁净我们。呼沙巴卡拉巴西。伊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哈拉巴卡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 Oh God, Jesus Christ, cleanse me. Oh, shall I see you? Oh, Babalabashi, Babashi. Ibala Harabashi, Babalabashi, Babalabashi, Harabashi. Ibala Babashi, Babalabashi, Babalabashi. Sabalabashi, Babalabashi, Babashunda. Sakalabashi, Babalabashi, Babalabashi, Babalabashi. Ibala bala bashi bala hala bashi dire bala bushu makala bashi da Sakara bashi bala hala bashi da la bashu la bashi da 呼求者呼求者欢迎祷告时邀请圣灵来开启我们呼求者呼求者欢迎祷告时看看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做的是否还欠缺许许多多的代价没有付呢主啊赦免我的亏欠，赦免我的软弱，主啊，主啊，当跑的路，帮助我跑尽，帮助我该付的代价都要付出来，主啊，像耶稣对那些愚拙的童女说：“你们自己去卖油的那里去买。”意思是你们要付出代价来获得膏油。主啊，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不要做那愚拙的童女。到耶稣来了。还没有预备油，因为他们没有付出代价，他们安逸久了。主啊，现在就是打破安逸的时刻，现在就是付代价的时刻。呼沙巴巴拉巴西的拉巴拉卡拉巴西的拉巴拉巴西的，伊巴拉巴西拉拉拉巴西的拉拉巴西的拉哈拉巴西的，拉拉巴西拉巴拉巴西的巴拉巴卡拉巴西的。希巴拉巴希巴拉巴拉巴希巴拉巴拉巴希拉巴拉布希拉，乌卡拉巴拉巴希里里巴拉巴希巴拉哈拉巴希，萨玛拉拉拉希里的库罗巴希拉，希拉拉拉拉希拉，希巴拉巴希巴拉巴库拉巴希拉，巴拉拉拉巴希达拉巴拉布，耶稣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沙巴拉巴西巴拉巴拉拉拉西的拉拉，普玛拉拉拉巴西的拉拉，滴滴拉拉拉拉拉西巴拉巴卡拉巴西玛拉拉，西巴拉拉巴西滴滴滴，伊巴拉拉拉巴西的拉拉卡拉巴西的拉布什巴拉拉，伊沙拉拉拉滴滴。卡拉巴拉巴西里里，耶稣，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我们说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主啊，帮助我们。趁着现在还有时间，主啊，你还没有回来，我们愿意悔改，我愿意来付出代价，接受你的调整。哦，主啊，帮助我们来祷告，帮助我们委身在圣洁的生活，委身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委身在饥渴慕义的生活里面，我们愿意渴慕真理，我们愿意行真理，我们愿意来追求圣灵的恩膏，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实现命定。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另立一个心志来专心跟随你，把那软弱的心志拿走，把那被谎言欺骗的心志拿走，更新我们的思想，把那旧皮带拿走。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我们愿意丢下旧皮带，扔到深海里，奉耶稣的名，为我们换上新皮带，主啊！哦，沙哈拉巴西达，卡拉巴西达，伊巴拉巴山达拉哈拉巴西达，巴拉巴拉巴西达，伊巴拉巴拉巴西达，巴拉巴西达。奉耶稣的名，我们向灵界宣告，主啊！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主啊！实现命定的代价，我们愿意付上。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安逸，救我们脱离谎言，救我们脱离赤身肉体的生活，救我们脱离瞎眼的生活。主啊，给我们眼药，医治我们的眼瞎，给我们衣服，弥补那赤身肉体的羞耻。奉耶稣的名，乌沙拉卡拉巴西拉巴拉巴拉巴西的，伊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拉巴西的。不要让我们没有孩子以为有，主啊，戳破所有的谎言和欺骗。奉耶稣的名，我要 真理，我不要谎言，奉耶稣的名。帮助我委身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因为你回答的日子近了。保守我的衣服是清净洁白的，洗麻衣是光亮的，没有被玷污的，没有被任何的罪沾染玷污的。奉耶稣名，主啊，我向灵界宣告，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哦，主耶稣帮助我，预备我，预备新妇的婚纱，是圣洁的，白衣胜雪的。奉耶稣的名。伊巴拉巴辛巴哈拉巴西里巴拉布库拉巴西德拉哈拉巴西，伊巴拉哈拉巴西德拉哈拉巴西德，马拉拉拉巴西里拉巴拉巴修罗巴卡拉巴西德拉拉拉巴西。哦，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胜过所有的罪恶。沙巴拉巴拉巴西里里巴拉布松巴哈拉巴西。伊巴拉拉拉拉西巴拉巴西的，恨罪不够，主啊，也求你赦免。在这个时刻，求你赐给我祭邪的心，恨恶罪恶的心，耶和华祭邪的心赐给我。祭邪是你的名，主啊，赐给我腓尼哈的心灵，让我祭邪，嫉恶如仇。奉耶稣的名，绝不与罪恶妥协。乌沙拉巴拉巴辛德勒黑拉巴西，绝不包庇罪恶，帮助我，主啊。赐给我祭邪的心，爱慕真理，爱慕公义，爱慕圣洁，恨恶罪恶，帮助我，主啊！我要过这样的生活，奉耶稣的名，帮助我。伊巴沙拉哈拉巴西达拉卡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伊巴拉哈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达拉拉拉巴西达，伊巴拉巴辛巴拉哈拉巴西达拉卡拉巴辛达拉呼拉巴西达，三巴哈拉巴西达拉拉巴西达。伊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达拉拉巴卡拉巴西达，伊巴拉巴拉巴西达拉哈拉巴西达拉拉拉巴西达，伊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达。Jesus, Jesus， 赞美你主，我愿意付上这些代价，为了获得恩膏，为了实现命定，我愿意付上代价与神独处。我愿意付上孤独的代价，我愿意付上时间精力的代价，我愿意牺牲安逸，我愿意牺牲肉体。主啊，帮助我付上代价。伊巴拉巴西拉拉拉巴西达拉哈拉巴西拉拉拉巴西的，向主说，我愿意付上代价，我愿意付上饶恕的代价。伊巴拉巴西巴拉拉拉巴西达拉巴库拉巴西达拉巴拉巴西达拉巴，为伤害我的人祷告，祝福他们。我希巴拉巴拉巴基达拉哈拉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拉拉拉巴西拉，马拉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辛达拉哈拉巴库拉巴西拉巴拉巴西拉，乌鲁瓦卡拉巴桑达拉赫拉巴西拉，桑巴哈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拉巴拉乌，希巴拉巴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卡拉巴西拉巴哈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萨哈拉巴西拉巴拉乌库拉巴辛达拉哈拉巴西拉巴拉乌辛达拉哈拉巴西。伊巴哈拉巴辛德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哈拉巴库拉巴西拉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辛德拉哈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辛德拉哈拉巴西拉，巴拉拉巴辛德拉黑勒巴西，帮助我胜过世俗的童话，使我如明灯照耀。西巴拉巴拉巴辛德拉哈拉巴西拉，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奉耶稣的名。拉拉巴辛德拉哈拉巴西巴卡拉巴西德拉巴拉巴辛德拉哈拉巴辛德拉哈拉布库拉巴西达，伊巴拉巴拉巴辛德拉黑达拉巴桑德拉黑达巴拉布库拉巴西达，亚巴拉拉巴拉巴辛德拉黑达巴拉布桑德拉哈拉巴西达，拉拉巴拉巴拉巴拉布辛德拉黑达巴桑德拉哈拉布库拉巴西达，萨拉巴拉巴拉布西德拉布辛德拉哈拉布辛德拉哈拉布西达巴拉巴拉布辛，巴拉巴拉巴拉巴辛德拉黑达巴拉布桑德拉哈拉布库拉巴西达。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